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早上好，今天是六月的第二个主日，时间过得很快，2024年之后大约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日子如何，神赐给我们的力量也如何，非常感谢主。在这主日早晨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亚伯拉罕所敬拜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里复活从无到有的神，我们也是信这位神。他不但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死里复活，他不但死里复活，他还升上高天，不但升上高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不但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还会说再回来。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要我们祷告了。天父上帝，爱慕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主日早晨带领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跟从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求你的灵亲自在这里高摩，让我们讲的、分享的、听的都在同一个灵里面，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极丰富的恩典，是因你爱我们的大爱。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一个保罗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这段祷告里面的话，其中讲到说，要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今天分享的信息的话，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分享四个点。第一点的话，基督死里复活升于高天。第二点的话就是出死入生。第三个点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四个点，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说的话，我和大家分享过几次信息。其中第一趟信息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第二趟信息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三趟信息是人子与儿子的名，人子与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以弗所说的话是保罗书信里面启示非常高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的话，可以是说他的地位的话是新约中的阿尔匹斯山，书信中的皇后，保罗启示中的精髓，天上的书信。我们看到这篇经文的话，一开始说保罗一个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各种的福气，讲到这个福气的话，我们看到他，我们被拣选是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呢，我们被爱，为他所爱，他预定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得儿子的名分的话，我们不单是说我们做神的儿女，还要长大成人，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你们信息。而且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得蒙救赎，过犯得蒙赦免。我们得蒙拯救，而且神赐给我们一个保惠师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印记凭据。所以讲到这个旨意的话，看到保罗满了一个颂赞和感恩。所以你看原文，我不会读原文，但解经是说它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话，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长句，一气哈声，满了赞美感恩喜乐。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是感到那是一在天上的一个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看到对父的颂赞，看到对子的颂赞，我们靠着他的血得蒙救赎，我们得圣灵的颂赞，我们因为得圣灵做凭据，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说，当写这段看到这段说话，保罗这个祷告的时候，愿就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父，天上的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的时候，照明心灵眼睛的，我们不知道保罗的写作幻影。因为他的写作幻境是蓝天白云，绿杨岩，山川秀丽，花草丛生，艳丽多彩，与世如画。我们不知道怎样，但是实际这封书信的话，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共称为监狱书信。保罗是在监狱的幻境里面，罗马监狱的幻境里面写的。保罗的幻境是之前在监狱里面，罗马大兵丁一天24小时都与他用这个铐在一起，没有自由。但是保罗的心不是因为环境，他是在天上。 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写这部圣经，他满了颂赞，满了感恩。所以保罗不会因为他的命运在罗马财阀的手中，不但是在政权的压制之下，而且我们读最近学使徒行传的话，他还受犹太信犹太教信犹太教人的逼迫，监狱外面还有许多人嫉妒他，毁谤重伤，增加他的苦楚。可以说他的环境的话再恶劣没有了，但他的心，他的生命是在天上，他用越过了环境，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高天之上。所以说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到他的书信真是在天上的书信，是一封我们今天读圣经一幅所说的话，和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这个心的话，同样要我们的心也和保罗的心一样，我们不因为受环境的辖制闲置而我们的心而消沉，而是在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也有一段经文，也是腓立比书，也是监狱书信，他说满了喜乐，他喜乐的一个地步说要靠主常常喜乐，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也是有益处的。所以说我们的看到以弗所说的话，它的主题就是教会，讲到教会的话，神一个心中一个永远的旨意 eternal purpose， 就是说这个旨意的话，就是说神在将来的有一天这是否满足的时候，他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看以弗所说总共分六章，如果有大家有精力的话，可以一起哈诵读下来。其实我以弗所说是我不说别的书信我不喜欢，以弗所说是我最喜欢读的书信之一。中文也听，英文也听，从六章里面，就是说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话，看到是神在教会在神的萦绕中的计划的一个地位。讲到教会呢，后面第四章到第六章的话，教会提倡做基督的见证的道路，看到在时间空间的里面，越过时间空间，他是神影，看见神影红的旨意。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说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实际。所以说保罗和以弗所说的关系的话，是一个牧者和群羊的关系。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组织学的话，一直学使徒行传，弟兄姐妹也花了好多精力来查考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保罗的话，我看他到了以弗所的话，第十九章里面他就遇见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的话，其中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对主并不太认识，后来因着保罗的帮助呢，对主有了真实的认识。他在那里一年三个月编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而且呢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的不信的话，保罗就离开他们，他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成了一个圣经学院叫推拉奴的学房，而且呢天天编论，在那里有两年之久，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律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看到保罗和以弗所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个牧者和群羊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他在以弗所有，实际说是两年之久，你看到第二十章的时候说有三年之久，说什么保罗在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第二十章的时候说他因路过，因不愿意在以色列以弗所停留，就叫长老就来到米利打发到以弗所去，叫教会的长老请来，告诉长老说在这三年之中他怎样服侍主，怎么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将神的旨意和凡是与他们有益的都教导了他们，没有一样不避讳不传给他们。所以保罗的心中和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牧者，凡事谦卑，心中流泪，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愿意把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的。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在以弗所书信里面，就在格罗斯书信里面，也当然也在其他书信里面，但是以弗所书这部书里面可以说是神旨意一个完整的表达，就是说神到底要在做什么，神到底在教会中要做什么，神在历史中要在做什么。当讲到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英文叫 history， 分成两个字 history， 历史是他的故事，历史是他的故事。所以说走，这是个实在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保罗愿意把这个 心中神永恒的旨意啊，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同样也借着以弗所书告诉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们。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受环境受时空的限制的话，看不到神那个永恒的旨意。以弗所告诉我们了，书信告诉我们了，神永远要成为他的故事，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要成就那永远的目的，永远的旨意。你看英文说话有 eternal purpose， 有时候念上 eternal will， 即 eternal purpose， 就是神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他要成就的。所以说我们主日学有人还学罗马书的话，在十一章里面保罗一个颂赞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仍要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说保罗这个愿意把神永远的旨意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任和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第一趟信息呢，照明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非常重要。你看英文是你的 mind， 你的思想，你的意念，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不开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事。其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经文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越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就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越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说保罗主耶稣说一什么，说在他们身上总应验了以赛亚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是我们有时候藏在这个环境里面，听谁是听见了，看也看见了，不明白不晓得。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心里的眼睛没打开。然后主耶稣他说一句话，说应听他们，他们是瞎眼领路，越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心里的眼睛照明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神永远旨意里面很重要一个信息里面的话，就是要讲到得儿子的名分。我刚才说我们凡信靠主名的，凡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只是神的儿女，神一个永远的目的里面叫长大成人，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叫得儿子的名分，叫继承产业的。就像罗马书里面第八章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说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怎么样，是他儿子在许多中做长子，而且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说，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罗马书里面我们这些福音班里面一直学我们罗马书，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耀，讲到神那个永远的计划。听说这个因信得荣耀，我们这些人不但成义，不但成圣，而且让我们一信得荣耀，与基督在基督里面，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怎么能我们怎么能与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呢？保罗这个祷告叫真知道他。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信主的儿女的都知道耶稣基督，也可以说有些很多不信主的你也知道耶稣这个人，但是真知道他这个就非常难的一个事情，是我每天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都需要操练的过程。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话有两个意思。第一是真的完完全全的认识，我们不单是客观的知道，还有一个完完全全的认识。像保罗给以弗所书写这个以弗所弟兄姐妹写的这封信书信的时候说，要知道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目的，要那么真知道他。难道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不知道神的旨意吗？知道，知道的还是有限。保罗盼望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祷告，要真知道他。 Know him better and better better， 真知道他。另一种的话必须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凭自己的肉身，我们凭自己的理性很难真知道他。其中主耶稣就说过一句话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致使的，也没有人知道父。因为这是关于神永远的旨意，感谢神。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保惠师在我们心里，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 带领我们知道那个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喜欢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一个目的，要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既然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怎么分在每卷书里面都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以弗所书这里看到我们要透过教会看见基督，另一个认识，真认识他吧，还有一个意思，与他联合。为什么说和他联合呢？其中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句话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你看那个英文的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话是 Now Adam know evil his wife， 夏娃亚当同房，亚当 know his wife 是知道。所以说真知道他是与主的完全的联合，合一同行。我们知道我们愿与主同，与主的同在，以马内利。我们想我们真是非常的在神面前一个谦卑，就像我自己对神的祷告，对神的认识真是有限。不用说有限，我们的保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四三封书信是他写的，启示的高峰，甚至他到过乐园听过了隐秘的话，连保罗都说，我知道先前与我有益的，我先来引基督都当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的心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说的时候，叫你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是他是认识他什么？认识他那个复活的大能，这是很重要。而且那个真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话，你看那个英文翻译的话叫 surpassing worth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就一切的事情的话都不能与比起来的话，我们不是说认识耶稣基督了别的事都不做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么说，我们要殷勤做工，亲手做工，如果有余的话可以分给有缺乏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不是我们懒人不做，而是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是所有这些事情的话都不能与认识和他主的联合为可比较。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真的与主同在的话，我们做事的话神就有祝福，有同在的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辩证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讲到分享一点的话，说照明心中的眼睛，真知道他，知道说他向我们的信的人能力何等的浩大的时候，讲到他要主神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的时候，那么有什么能力把我们这些卑贱的人变成为荣耀呢？有什么能力叫我们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呢？耶稣基督的身量呢？这能力就是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的能力。这里看到两个能力，第一个是死里复活的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是胜过死亡的能力，升天的能力是统治一切的能力，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自治的，不单是今世的，还是来世的。这是主耶稣的。我们知道神的能力里面有两个能力，一个是主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于高天的能力，这是神的大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信仰，我们听姐妹信主多年了，不管信主年岁的多少，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在哪儿？我们都知道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在哪儿？信仰的核心是在哪儿？信仰的核心就两个字，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像一座好消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你看罗马书里面说，罗马书里面讲说，来到他儿子说，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在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来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最近我和弟兄姐妹，我一福音班一些弟兄姐妹一直查罗马书，我一直在和大家分享，我们信仰有很多的教义，有很多的理论，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能离开那个根基。这根基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困苦，我们一切的软弱主耶稣都知道，而且都尝过了，十字架的路他走过了，但是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神的儿子。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福音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福音在这儿，所以说复活来说的话，这是说我们信仰的根基。保罗也说过一句话，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不管你传什么样，若基督没有复活，便是枉然。甚至我们传的枉然，甚至我们主要是信的人也是枉然。所以说我们信仰的根基和内心每一天里面的话，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死里复活了，而且耶稣基督确确升为高天了，而且耶稣基督体会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他也是人。因为其中在希伯来书说，他儿女有血肉之体，他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在近两年的时间的话，我们主日学校里面一直查保罗弟兄带了一段时间路加福音，后来又带路加福音，而且我们最近学了十字行传。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死、埋葬、复活这个事实，在路加福音里面记录的非常清楚，而且在其他的经文书信里面记载，路加福音的信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子，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人子，神心目中的那个人子，那个末后的亚当。其中主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路标，就是马其顿，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神完美中的一个人走的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呢？我们看到一段经文里面，在旧约里面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做他自己的住所，这是因为这是他神永远安息所在，我要住在这里，这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西安就是代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西安，这是神心中的所在，心中的同，就是说永远的一个目的，永远拣选了西安。所以主耶稣呢，在走的人生的路上的话，33年半的时间的话，他的心意中就是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他要赶出瞎子瘸子。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有许多的瞎子瘸子，赶出那个心里看不见的，赶出那个人不能行走的。他要上耶路撒冷干什么呢？他在三年的时间，他没有说他教导门徒，传各种的福音，走遍会堂，他没有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到三年到高峰的时候，他就问了，到那个高山上的时候，他就那个边上山的时候，他就问了门徒一句话：“你们说我是谁？”这是跟随主耶稣三年的时间，与主同住，与主同受主的教训，听各种神迹奇事，说你们说我的谁？这是门徒对主的一个认识。看到这个认识，彼得说了一句话，说你是神所设立的基督。这是彼得。其中在马可福音，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的话，应该非常的高兴，说赞扬彼得，说西门巴约拿，说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又说了一句话，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路加福音里面好多处的话，有六十七处的话，你得看的话，他许多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就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三日，他要被杀，三日复活。门徒听了以后啊，光听到他被杀了，对于复活这个事情根本想都没想到，悠悠愁愁的。后来他再说的话，这门徒就根本就是听了就听过去了，不知道复活这个事实。因为有谁从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没有。虽然主耶稣在那个行神迹的时候，让拉萨路复活，让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我们看到他们也是死了，这个复活是永远的复活。 所以说我们主耶稣确实复活了。其中在路亚福音第24章里面说，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家的复活节的时候都讲到复活节嘛，七日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里面去，就看见石头从坟墓滚开了，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其中有就其中有一个天两个人站在那天使的站在旁边，衣服发光，妇女们就惊怕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自己人手里，钉在十字架。第三章，这是主的应许，是或者说先知的应许，就是完全的应验了，人子复活了。而且我们知道伊马五斯的故事，路亚福音讲伊马五斯的故事，去两个无知的人从耶路撒冷上伊马五斯悠悠愁愁的，主耶稣就和他们显现，讲了很多事，说了一句话，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痴呆了，太痴呆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是经上所指的话，就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主耶稣在地上40天，讲了神国的事情。讲了神国的事的时候，其中到了橄榄山的时候，一道云彩把他接，说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取上去，有一道云彩把他接上去。而且当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呢，其中有两个人身穿白衣，我们知道是天使，就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说离开你们必得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主耶稣怎么走的？从橄榄山走的，到了一座云彩，云彩以后就看不见了，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到哪去了。但是这位两位天使说，他必得升天的时候，他怎样往天上来，他还要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两个位，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去，一个是回来。回来我们知道将来的主耶稣我们还要回来。主耶稣将来回来在哪个地方回来？我复习班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过撒迦利亚书，主耶稣将来回来的时候在哪个那个脚落在哪个地方？撒迦利亚说落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上将来要南北分开，一条山谷朝着东门，南北分开，主耶稣还要再回来。那么他升上去到哪去呢？哈，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升到高天之上的？哈，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里，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去，讲到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其中讲了许多的话，主耶稣其中说一句话，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去，我不要不去，保惠师不会来。我们怎么知道保惠师来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不见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坐的屋子，又以舌头与火焰一样显出来，分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出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的浇灌，120人成为一个身体，成为教会，这个身体就不断的扩展。从这一点我们知道主耶稣确实升上高天了。那么说他在高天干什么？我们看到史提番的话，在七七四章里面，他看见主耶稣在高天之上，在哪个位置？我们知道史提番殉道嘛，被害的时候，其中在死的时候，他说史提番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右边是非常尊贵的一个位置，一个得胜的位置。看启示录的话，我们更清楚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宝座上，就是说启示录第五章，使徒约翰在巴马海岛上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约翰是一个使徒啊，他说从我们是弟兄，在患难过度忍耐里与你一同一份。然后在主日的话，看见那个大声音，大声响，他就回头看，他看见一个异象，说我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称说，有谁劈开那树剑，解开那七印呢？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树剑，解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的长老与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从拆迁往铺天而去，这羔羊前来，从宝座前右手拿了书卷。然后24位长老敬拜的时候说，从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珍贵、荣耀、圣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从沧海里和天地之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就说愿圣赞、珍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主耶稣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主耶稣升于高天，这是我们主耶稣高天之上的位置，他坐在宝座上，他配那书卷，而且他还会再回来。这个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我愿这些话一起我们同得勉励，就是说我们谈起查经的话，非常感谢主，从疫情开始我们一直查，查从创世纪，那个班查到申命记了哈，然后我们可能是利未记没查，说光说这样没查，跳过去了，我们现在查约书亚记，非常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旧约里面我们查旧约的话一定要看到新约。我和大家分享过一段话，当时他们都笑我，为什么笑呢？我所谓话那是我听牧师讲的，我觉得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confused， 就是很说的是旧约呢新约脏，新约的话新约旧约旧约我还自己我说哎怎么着光说怎么着这句话我很新约旧约新约章新约啊，就是说你看旧约这句话非常亢奋，当时我说的时候非常清楚，我记得复活节也在那，当时因为我查一下大家就觉得这句话能不能有点太亢奋了，我听牧师讲，其实就说旧约里面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新约藏在里面，就是旧约看旧约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到耶稣基督，新约新约的话是旧约的一个彰显，旧约所有所预言的在新约里面全彰显，实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旧约就是为耶稣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确实死里复活。举个简单的这个几段经文，就诗篇46章里面一段经文，也是今天那个每周金句里面我选的，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他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袖子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就讲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就讲到复活。还有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也是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是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想延长年矣，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注意这句话，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便心满意足。你看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什么意思？他死了，对吧？他死了的人怎么能看见自己的劳苦心满意足了，叫他复活。还有一段经文，就是说所以我要与他与伟大的同坟，与强盛的军坟掳物，这是主耶稣得胜，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将他死。所以说主的死主的复活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所以说我们主复活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里面圣经里面很多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显现，是一个使徒显现，在甚至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我们主耶稣还给门徒做什么？做早餐，烤着小鱼，而且呢在升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分享的，就是在橄榄山上的话他并且升天，保罗在书信中说他甚至是一次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后来显给世代看，末后也显给他看，主耶稣显给保罗看，他复活，这是一个。在第二段经文里面就是说这个出死于生的话，说是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而且那是你们其中行事为人是一种今世的讽刺，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先进被你制止心中运行的邪灵。讲到死的话， 我记得王弟兄前段时间有个分享，讲到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那是分享的，讲到死，什么是死，他分享了一个拉萨路和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圣经里面启示的死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死，死了就是死了，就叫这个人你死了就没有反应的，这是身体的死。但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的死里面，是与神的关系淡开了，这叫死。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说，亚当吃了那个，说神告诉亚当说，你吃了那个果子的话必定死的话。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吃了以后死没死啊？他活了多大岁？九岁三十岁。提个问题，圣经里边活的岁数最长的那个人活了多少岁，叫什么名字？969岁，很好记，900里969，很好记。马苏萨拉，马苏萨拉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起名字的话，现在起名也有意思，比如说我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也有他的意思，他就是父母对我一个当时那个年代嘛，后来我就把名字改了，本来是鲍威的威，本来我父亲给我起名字是鲍威的威，鲍威毛泽东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后来上学的时候，我当时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样，我就不喜欢这个名字，特不喜欢，因为当时很多人叫这个名字，我也把改成伟大的伟，伟大的伟，我说伟大的东方还好一些哈。这是在这个，这就是每个人起名都有意思，圣经里面起名都有它的意义的。马索萨拉的意思什么意思？这人一死，事情就发生，这就是这个意思。马索萨拉死了，发生什么事啊？大洪水，全地的审判。大圣是三岁神，所以说死的话，我们这个死的话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隔绝，另一个是身体的死。当我们与生命的源头断绝的话，我们就死了。这里讲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就是这个死的意思，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死了，与神的关系断开了，神说话我们听不见，神再怎么说我们就是听不见，就是听见也装耳放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听不见的。但是呢，感谢主，他说什么？说你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呢，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与我们叫我们以基督一同活过来。每一个信主的儿女都有这个心路经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我也有这种经历，就是说信主以后啊，信仰地主的认识真的不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认识多少。这是信主的弟兄姐妹牧师给讲一个纪要真理，然后做个觉知祷告就信了，真读圣经也读的不多，甚至不读圣经。但是由于慢慢一天天在主里面长大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当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心里特别的，我不知道，就是不平安，不 peace， 老是搅在脑子里面。就是有人说是良心，但是以前我们没有良心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这就是我们说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要我们顺从圣灵，要我们听那个叹息的声音，要我们心里有平安。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要我们在他里面重新得力，要我们处死欲生。记得前段时间的话，三叶姐妹非常好学，她问我问题，我一下就问到我了，说有一次跟你分享的时候，有两个人有一生两死，有两种意思，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不信主的时候都有一个生两死，身体的死与将来那个永恒的生命断绝的关系的死。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一死两生。为什么两生呢？第一，我们要重生得救，而且呢，我们将来的话，我们不但重生得救，我们有不但有父母母父所生， 而且我们重生得救。所以说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讲到复活的生命的话，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尼格基姆，记不记得尼格基姆的故事？他是犹太人的拉比，非常有尊贵有地位的老者。他夜里见耶稣时，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若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那个尼格基姆就纳闷，你说我还得回到母腹去再生，不可能的事情。说风随着意思吹，你风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重生也是这样。我们有哪一天我们说啊，我决定哪一天我就信主了，都是圣灵感动你重生得救。第二个是我们要复活的话，这重生得救是一个生命。第二我们就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虽然身体死了，我们将来都要复活的。将来就是死了的信徒都要复活。那我们怎么知道呢？这种靠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猜想。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帖撒尼迦也是前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这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主我们必先复活。在旧约里面同样一段经文讲到复活，大家读没读过以西结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的话，好多年以前张弟兄带过以西结书是吧？我记得很清楚，张弟兄带过以西结书，非常难读。我试着读也没读完，确实很难。以西结书里面，但是有些经文的话我们可以引用，就是说以西结的话37章里面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在平原遍满河谷，河谷代表死亡。他是我从河谷的四围经过，水质在平原的河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都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以西结非常谦卑啊，主耶和华你死我是不知道的。然后他就去其中那个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就是以色列全家，我们的骨头枯干，我们的指望我们灭绝。其中那个耶和华说，你要向河谷发预言，枯干的河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我必将是气息进于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将来讲到以色列的全家，其实在这里面也讲到预言的，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不但讲到我们现在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活死在罪恶过犯中，与神的关系断绝，叫我们活过了与神的关系，重新开始那个新的关系。同时也讲到将来我们都要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出死入生。第三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讲到教会的话，说它充满万有所充满的。讲到教会，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建筑物，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教堂。教会是，据你看查考圣经的话，解经书说是 Ecclesia，E-K-K-L-E-S-I-A。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今天在这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教会。所以讲到教会的启示的话，这里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实你看那个以弗所书有很多启示，它是新造的坛体，它是神的家，神的居所，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精兵。所以说教会是充满万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怎么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怎么得到这个启示呢？保罗我们知道写以弗所书大约是主后61到63年这个时间，他大约接近30年的时间他在写以弗所书，而且写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因为以弗所教会众姐妹在他的牧养下，他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主有个很深的认识，所以他愿意把这个启示告诉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实际保罗教会基督身体的启示，在保罗在大马士路上已经神应启示给他了。我们知道保罗以前叫扫罗，扫罗行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一直查使徒行传，说扫罗当时拿着弓盘到大马士路上准备抓那基督徒的时候，其中在那个到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 见到大马色的时候，不厌有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说逼迫的耶稣。”这是保罗的意象，保罗这个意象念念不忘，在任何的场合他要说这个意象，他所给他的以色列的众弟兄长老弟兄诸位弟兄，诸位他的弟兄他的同族他的弟兄姐妹们，说我的诸位父亲亲亲，在二十二章里面说，我走大马士的路上征走的时候，月在向午，昏暗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我就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说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不但在他的弟兄面前，就是以色列犹太人这他的父老乡亲们说这些话，他在众王面前也在做的见证。其中二十六章第一节，他给亚基巴王做见证说：“想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说，用希伯来的话说，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你能叫提示是谁男的？’我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说逼迫的耶稣。保罗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在讲这个意象，而且念念不忘这个意象？甚至他说过：‘亚伯基王，我故此没有违背他的天上来的意象。’”这是有很大的启示在里面。他明明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主启示他：“你在逼迫我。”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他的启示。我们都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在基督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就不难理解了。这个时间对吗？啊，还有三分钟。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话，这段经文非常难解，而且我很长时间不能明白这句话，真的不是很明白，只是读过去了，不是很明白。我怎么能与基督同复活，同一同坐在天上？我明明在地上啊，我怎么能在天上？我们说在天上是将来我死后以后上天堂啊。但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说，你就现在就在天上。我们还能感受到，如果没有神的智慧启示的灵在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光照，我们很难明白保罗说句话：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我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原来神心目中有一个宇宙的人，不单是我们的主耶稣2000年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在天上。为什么这句话？圣经告诉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这是很大的一个奥秘。主耶稣在地上明明是33年半的时间在地上，他说：“父我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地上，他又在天上。然后那个这个启示的话，就是说，在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个神的启示在里面。同样，主耶稣走了以后，圣灵的浇灌五旬节以后，传承教会的话，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会儿是一个大的基督，一个宇宙人，头耶稣基督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教会圣灵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又在天上。这是个真理，就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不但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的话，我们在地上做什么呢？保罗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都知道，其中《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第八节有句话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做我的见证。”哦，原来。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唯一的一个目的和使命，就是基督的见证。 同样没有人看见神，复活的独生子把神表明出来，我们看见了基督就看见了神。记不记得那个约翰写的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当神的爱住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话，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人看见神，看见我们就看见了神。这是真理，真理的一个启示在里面，就是做个见证。所以说感谢主，我们真是与基督呢，这段经文今天分享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都是靠神极大的恩典，靠他的大爱。但是话这么讲和大家分享，实际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经历，我相信也同样的经历，常常活在一个困境里面。这困境就是受环境所约束，我不受周围的环境所约束，受自己自身的环境、身体各方面环心情所约束，常常这个心情随着起起伏伏的。为什么呢？我们必须接着神的话来把这个起起伏伏的这个心情带到天上去，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像希伯来书讲的说，那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周围，要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在地上，他受了许多的患难苦难，他轻看羞辱，他仰望，他的那个盼望，他要复活，他要坐在高天之大的一个。我们经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仰望信心创始成终耶稣，经历他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能力。而且这个能力的话，说有一句话说，在信的人身上，就有一句话说，在信的人身上，三兄弟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能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同样，这个能力叫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信主人，我们只要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的话，他也让我们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关键是我们信吗？那个王弟兄前段时间一段分享信息，就是说大卫的子孙，那个可怜我吧，其中一句话就是福音书里面多次提到的，而且我们最近需要那个约书亚记，也非常的有，怎么说，有得着，说不要怕，只要信。我没数过，但是据牧师讲，据牧师就是听到的解经书讲，你查考一下圣经里面，不要怕，只要信，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在圣经里面刚强壮胆不要怕，就数一下，有365。为什么365？牧师分享的，就是说我听网上的牧师分享说，为什么365天？因为我们每天的日子一年365天，神让我们每一天都不要怕，只要信，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面临任何的个人的环境，不管我们身体的原因，不管我们周围的环境，任何人不要怕，只要信，完全的交托。这会儿我们会经历那个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示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不但要基督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高天之大的一边，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高天之上，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爱慕之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在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激励，以及一切都在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